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啊，我们现在讲到比喻品的重诵聚诵经文，在第九十四页，这里重诵啊，就是从这个比说诸物质下第二比说诸里面分出来的。比说诸有四段，第一正比开山显义，正比开山显义佛的大富当中，就庚字下第二大里面呢，到了第三段是心字下第三第二心字下第二正比说，正说比喻呢，正说比喻就是正比说。那么正说比喻里面呢，有长文有句诵，长文说过了，现在讲的是句诵。句诵就是重诵了，人字下二重诵。重诵有两端，第一诵利比，第二诵法法和。现在是讲的诵利比，利比建立比喻的这个重诵里面呢，也有两段，第一诵总比，第二诵别比。现在讲的是诵总比，这个文字很多很长，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把这个月三界里面的众生，有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等等的烦恼，来比方众生轮回三界的主要的根本原因在这，那么这里用这个各种的动物的名目啊，来发布于这个众生有五顿时、五力时的这个烦恼的意义。前面讲了第一，就是诵总比当中的第四，诵活起，重诵活起的因缘呢有四段。第一，诵地上事，比喻界，重诵这个地面上的事情啊，来比方这个欲界众生的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的烦恼。这个到上次已经说完了，现在是言之下第二，送血中师比色界，这个房子破坏了，墙壁都快要倒下来了，但是有些地方有洞洞啊，这个动物啊，禽兽动物之类啊，毒虫等，他看到这个火正在烧吗？房子周围正在烧了，他找不到门路出啊，那么有这个空穴，空穴的地方，如果在那空穴里面呢，也可以暂时隐藏下来，免得一下子被火烧到了，那么以这个比喻毒虫这个动物之类啊，跑到这个穴中去，空穴里面去暂时隐藏，来比方啊，色界，所以啊，科判叫做送穴中师比色界。比方这个色界众生，那么这个经文有三段，第一比所烧之类，经文就是在九十四页的第四行，恶兽毒虫常传空穴，逼蛇蟹鬼亦住其中，这一段就是送血中是比色界的第一，比所烧之香，比众生被这个火烧的情况啊，色界众生又是如何啊？恶兽毒虫，这是总举出顿时的烦恼啊，比喻众生的顿时烦恼。恶兽就是前文所讲的啊，例如虎狼之类啊，毒虫蜈蚣之类。那么总举顿时呢，贪嗔痴慢疑，空穴里面虽然不及门外那么宽敞，但是也可以暂时免得被火所烧，所以这是比这个色界四禅天呢、虽然不及超出三界的安乐，但是也可以暂时免离欲界火所烧的痛苦，所以把这个空穴中师啊来比这个色界天众生，那么这些众生虽然有顿时烦恼、立时烦恼， 可是他如果修四禅定，就可以升到色界天，暂时啊，休息一下子，所以叫做长传空歇。空歇就比这个色界天啊，隐藏起来升到色界天，传就是走了，跑到色界天去啊。毗舍谢鬼，毗舍谢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谈金器鬼，谈金器啊。毗舍谢鬼就是谈金器鬼，他专吃动物、植物等的这个精气啊，例如有的吸人的精气，吸兽类的精气啊，那么就是植物类、草木等，它也会吸它的精气。这一类的鬼啊，专吸精气的这个鬼类，就叫做毗舍谢啊。用这个毗舍谢鬼来比方众生的力识，就无力识啊。贪嗔痴慢疑，这不是这个身边邪见戒啊，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戒尽起捐，这些名相在前面都讲过了啊。他虽然是有历史，但是暂时降伏住啊，也可以升到色界天啊，所以一住其中。纵然有历史的众生，历史烦恼没有断，但是他能够降伏。扶住历史啊，也能升到色界天，历史烦恼也能使他升到色界天，不一定要完全去掉，也不一定要完全扶住，有历史照样可以升到色界天，只是顿时要扶住，不升起这个欲界的贪嗔痴，才能升到色界天啊。那么这一首居松啊，就是说明这个比手烧之类。比喻在色界天能够隐藏起来不被火烧的这一类众生啊，就是五顿时要能扶住啊，五力时纵然部分升起现行，照样能够修这个色界天的禅定啊，而升到色界天，所以叫做也住在那个地方，亦住其中。下面一首颂是说明这个火起之由，并及火起之事啊，科幻里面就叫做火起之由跟火起之事啊，并及火起之事。因为火升起的缘由啊，只有一句话，那么火的这个势力啊，话说的比较多，所以把它合并起来说明啊，成为一个科幻。薄福得故，这一句话就是火起之由，升到色界天不能说没有福报了，但是他的福报不够大啊，只能升到色界天，所以叫做他的福德比较薄啊。为火所迫，逼迫的啊，这个为火所逼啊，以下的文字啊。共相残骸，饮血弹肉，这都是说明火起之事能够升到色界天，可是色界天也还是有烦恼的。空血之中虽然没有猛火的焰在烧啊，不像欲界烧得那么厉害，但是也有烟熏的热闹啊啊，所以比四禅天里面呢，虽然没有欲界的恶法，但是它有色界里面的很维系的这个烦恼啊，就是爱着禅味，爱着禅味，所以叫做味禅啦，滋味的味啊，爱着禅味维系的这个爱着之苦啊，所以叫做啊为火所逼迫。他能够辗转咽下而心伤啊，用上来服下，所以叫做共相残害。这个共相残害这一句话呀，就是比方修色界天的这个禅定的时候，要咽下苦粗胀，心上静妙离，这个叫做六行观。要修这个六行观了，才能升色界天啊。我上次 经文就讲到这个饮血弹肉啊，因为这个时间到了，没有把这些名相细说，现在再好好的再说明一下，才能了解这个色界天的这个情况。要修这个色界天初禅以上的禅定啊，当然这都是在欲界修的了，要修色界天的初禅以上的禅定，要先修这个六行观，六种修行法，六行观就是厌三种，厌离啊，厌离三种事情，心目三种事，厌离欲界苦恼啊，欲界里面是很辛苦的啊，所以说这个在欲界里啊，身体上啊，这个心所烦，升起烦恼，有贪嗔痴等等啊，贪着这个世间，享受欲乐啊，那么这种种的苦就是因的苦，因地的苦啊，欲界的业报身呢，它有饥渴啊，乃至这个贪求五欲啊，等等的这个见破的苦恼，那是果上的苦，想要造业因苦，业造成了有了这个人身，他也贪着这个身上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肚子饿要吃饭身体要穿衣服他还有这个五蕴之甚苦啊身体健康了，保暖了服食乱想，那么出了种种的问题，那么因此因地里会有这个贪嗔痴升起的烦恼啊，他有造业三道云等造成了有这个身体那么又这个身体上的种种煎迫之苦，因也苦，果也苦啊这是欲界之苦厌离这个欲界苦，这是第一。了解欲界苦之后，要知道欲界五尘的境界，五欲的境界虽然觉得蛮好啊，可以享受，可是这个很粗的，很粗，粗就是必恶，不好了欲界的五欲境界啊是不好的，很粗的，五尘境会使人生起烦恼，要造业，眼贪色，耳贪声，鼻子贪香，舌头贪味要吃好吃的东西，身体有接触这个细滑好的五浊这是因的粗那么有了这个业因啊，结成这个业果的身体的果报身，这个果报身很肮脏的充满三十六物内外中间三十六物，你这整个身体都没有一点干净的东西了就是官身不净果报上这个果报身很粗很粗就粗鄙呀，不好啊这个身体是很脏的，很粗鄙的，叫做臭皮囊只是一个皮包住而已啊，里面都是一些脏东西那么这个果报也是很粗的，这是第二的惯法。第三，有了贪欲等等的障碍啊，被这个烦恼辅助啊，清净的自信没有办法显现想要得到清净的禅定也得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大障碍，这个苦啊粗啊都是一个大障碍那么使这个心静不下来，是因地上有贪嗔的烦恼的障碍而这个身体不能自在，你要修行他不让你修行，你要用功他不让你用功，这个身体上果报的障碍所以对这个欲界啊，要升起这个苦粗障三种的厌离心，念念想住这个世间太苦恼了，这个所受的环境太粗恶了，太劈裂了这个障碍太多了，使我不能升到这个清净的天上，那么是厌下苦粗障，厌离，念念厌离不但是升西方要厌离这个世间呢，要升色界天也厌离欲界，不厌离欲界没有办法升到色界天，那么对于色界天的好处啊，要心目，所以心上静妙离初禅，色界初禅清净啊，他没有这个世间这个苦恼，没有欲界的苦恼，很清净 所以心上静，清静啊，就是没有痛苦了，没有因苦果苦，没有遇见的因果苦。初禅呢很微妙，禅定功夫修成了，到了初禅很微妙啊。那么这个时时刻刻安住在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非常的快乐，很微妙，没有遇见的粗鄙恶劣的那种情况，所以心目初禅以上的那这个妙啊。假如能够超出初禅超出遇见升到初禅啊，超出欲界升到初禅，那就免离欲界的苦恼了，所以叫做离，也叫做出啊。超出欲界升到色界，欲啊，这就是希望能够超出这个三界，欲界啊，三界它是还不可能啊，只是希望能超出欲界升到色界，这就是要出欲界。离开欲界升到色界天的初禅天，所以要具备这个功夫，心上静妙离啊。咽下苦粗障，心上静妙离，修这六行观，再加上禅定功夫，才能够升到这个初禅色界天。要升色界天的修法呀，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说得很清楚，对于这个四禅呢，在这个禅次第禅门里面呢，第五卷里面就有详细的解释了啊，这里没有办法一细讲。那么它的总纲啊，就是咽下苦粗障，心上也静妙离，修这六行观啊，再加上这个修禅的方法，按照次第禅门讲。第一个方法还是修这个素习惯，修素习惯，从素习惯修起，时时刻刻要注意到这个六行观，咽下苦粗障，心上静妙离，时时刻刻不忘这个修法。那么要升到色界天呢，最起码你不要以为简单了哦，不要以为简单，最最起码要能够把欲界的这个相对的烦恼啊，能够压服住，不生起现行。什么叫做相对的升起的烦恼啊？我们欲界的众生啊，例如说我们人道众生，有男有女，你们大家想想，这个男女之间啊，无论任何一个人第一眼看到对方的人，你动的念头是什么？你第一个看到人，你眼睛一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念头动的是什么？先分辨是男的是女的，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除掉你是圣人，凡夫，你就是100岁也是一样，1000岁也是一样。只要你是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你第一眼看到人的第一念的分辨啊，是查波呀，是查波呀，这是男的，是女的啊。从前民国初，这个台湾才光复没有多久的时候啊。因为日正时代的台湾的男众出家人啊，比较少穿出家衣服，好多都是穿着在家衣服的，人家分不清啊。那么只有出家的比丘尼啊，这个比丘尼众是穿出家衣服了，他不方便穿这个洋装了那么因此啊，差不多一眼看出去穿着出家衣服的都是，例如说穿长褂子请等上啊，人家都认为是比丘尼啊。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闹得笑话可大了啊。那么第一次来到南部这个乡下呀，他很少看到这个穿长褂子的人。我在乡下走路的时候啊，那些田里做工的人呢，他一眼看到啊，就先想到嘿是杂波是杂波，哎，他偷偷的在讲，嘿是杂波是杂波，嘿谁来谁摸哎，哦，他们就动这个念头，先动这个念头。他老是想着要分别要明白呀，他就跑前来看了，甚至严重的他跑到我的我面的前面看着我的脸。看清楚一点啊，他觉得这个我还年轻啊，还小啊，还是像个小孩子，也没有胡子啊，他简直是分不出来，他听我讲话，这多好笑。所以这个众生心呢，凡是你看到人第一眼动的念头就是男女，男的女的啊，分出来了知道是个男的是女的啊。第二个情况不讲啊，不必讲，你们都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想象出来。假如这个念头压迫不住，没有办法升到 出禅天，没有办法升到出禅天，你的功夫再好也升不上去，因为这个念头压不住，压不住。假如你老是有这个念头还存在的话，我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容易明白呀。假如这一念你还是要动这个分别心啊，第一眼看到人分别是男的是女的啊，假如这个念头老是存在心里呀、别想要升到色界天了啊，别说是升到色界天呢，就是空居天也升不到，空居天也升不到。桃李天再往上，夜摩天以上，那个空居天呢、啊，第三欲界的第三天以上啊，都要有未到地定，就是修这个初禅色界天的这个初禅的禅定还没有成功，还没有成功，正在开始修的时候，那么有了这个未到地定啊，才能升到夜摩天以上，才能升到夜摩天以上啊、初禅成就了才能升到这个初禅天啊、你不要以为简单了。啊、要升到色界天初禅天就是有这么啊这么大的困难，因为你这一念如果压不住，你看到人第一眼就分别啊喜杂波喜杂波，只这一念呢你就没有办法升到色界天初禅天，你就别想了，别说是升到初禅啊，就是空居天也升不上去啊，因为你这个分别心一啊老是压住你的心啊，这个道念升不起来啊。虽然色界天的禅定不必超出三界的，可是这个禅定功夫啊就要很大的力量啊、所以世间愚痴众生啊老是把菩萨在分辨是男的是女的，这是啊、这完全以凡夫心在分辨了啊、比如一般人都是看观世音菩萨是个女的啊、所以这个百岁修行经是一种劝世文呐、他说是十八老罗汉男人做，观音菩萨女人修，这个女人还是比男人高尚的，她能够修到观世音菩萨，男人修的最好啊，就是罗汉、阿罗汉，这真的阿罗汉还好啊，恐怕修在路汉的啊、路边汉那就更糟糕。所以啊，这个一般人他都以为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女的，所以观音菩萨女人修，这是很大的笑话啊。那么这就显示众生心啊，他这个男女相是丢不掉，男女相丢不掉，生色界天尚且不可能啊，那你要生西方的特别注意了，特别注意了啊。极乐世界啊，二圣总不生啊，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啊，所以女人即根缺啊，六根缺少，女人极乐世界都没有，也没有二圣人，都是大菩萨。就是声闻缘觉也是发了菩提心的，所以啊你不要看这个初世间太容易啊，生色界天就这么困难了，别说是要升到这个究竟佛的清净的国土去啊、没有一番死功夫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当然说是容易做是难了、那么也不能怕难，怕难你就永久在三界里面啊、常住其中，前面讲过的，那你就永久啊常住其中，别说要超出了啊、这必定要下功夫。那么这个初禅呢，接下去要说明这个知灵功德啊、下面接入这个饮些痰肉，就说明这个知灵功德。共相残害啊，是比方这个咽下苦粗胀，心上静妙离，咽下心上啊，这个啊修禅的心在哪里，互相对立，互相竞争，好像残害，好像残杀相害的情况一样哦。那么这个心念它老是要厌离这个欲界，心目这个色界，这种的心理啊老是在打仗所以好像共相残害，好像那个恶兽之类啊共相残害的情况一样，拿这个比方啊来说明初禅的禅定要修对欲界的咽下苦粗胀，对色界的心上静妙离的这个惯法，就共相残害。饮一些痰肉啊、这个要默然的修定，例如说修素习惯啊、不能这个心里有杂念，也不能说话，必定要好好的修这个素习惯，好像饮些喝东西呀、喝下去 是不能讲话的。假如你一边喝茶一边讲话，那就会见到会少哦。哦，所以这个喝水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不能讲话啊。那么这就比方啊，你修这个初禅的禅定啊，举例说修四习惯，修四习惯就不能讲话，也不能动杂念，只是塑那个塑息，塑那个气息，鼻子的呼吸呀，塑那个啊呼吸，我在这个小止观里面讲过的啊。那么要塑修这个塑息观，好像隐邪啊。那么三到十界天呢，初禅天以上，各个有它的资灵功德啊。这个话我上次讲过，但是没有解释，没有解释是不会懂的。假如没有研究这个禅定啊，这个道理名相不会懂啊。支，支票的支了，哦，做生意的人经常开支票，知道那个支字，支流的支，支类的支，一支两支的支，灵啊，受灵的灵，叫做支灵功德。四禅都有支灵功德功能的用，它有具备这个支灵的功能的用。支就是类，每一禅的禅定啊，它有好几类的这类的功德，这个功德不能少数，分量很多，好像树木成林，所以叫做支灵功德，要具备这些功德才能升到四禅天。那么初禅天的支灵功德啊，有五支，初禅的五支功德呢，就是觉、观、喜、乐、一心，这个叫做初禅的五支功德。初禅天的五支功德，觉，觉悟的觉，观，修观的观啊，喜，欢喜的喜，乐，快乐的乐啊，一心可以知道了，专一起心，它要具备这个啊五支，五个支灵功德。这五个五类的功德成灵，所以叫支灵功德。初禅还有觉观，什么叫做觉观呢？心意叫做寻思啊，心里动念头。初禅虽然是能够降服贪嗔痴的烦恼，暂时不升起，但是他贪上厌下，欲界的烦恼他不会生欲界无欲之贪了，但是贪着这个色界的禅定啊，那么他有分别心，觉初心在缘呐、啊，念念远离这个初禅的功德，觉啊。细心分别初禅的功德叫做观啊，由此初禅禅定修成了，已经升到初禅天了，他会觉得这个禅定的功夫啊，很熟身，很欢喜，异地里面啊，很心很欢喜啊，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初禅的禅定了，那个欢喜是不能言喻，不能用言辞来表达的，喜乐。习连住就有快乐，全身得到这个禅定之乐，得到初禅的禅定的快乐，禅定的快乐是不可思议的。例如那个会入定的人啊，入定啊，一入定一天两天可以不出定，也不要吃东西啊。那么他能入定的人呢、啊，两个小时他就在弹指之间就过去了，那就是一种的快乐的境界。假如不是快乐的话，那么一日三秋啊啊。假如你碰到苦恼的时候，一天的苦恼啊比三年还有长啊。所以这个禅定的快乐啊，充满身心，就是乐，乐之啊。第五一心之，他的心专一在这个初禅，完全在初禅的禅定的境界里面啊，那么完全不会动这个下界的念头了，而进一步要往上升，他求再希望啊能升到二禅天，所以他是觉观喜乐一心，这是初禅的五支功德，叫做初禅的支灵功德。那么如果升到初禅之后再往上，希望能够升到二禅，就在人间也能修二禅了啊。初禅成就之后啊，就可以升到二禅啊，再修二禅。我们没有这个他心通，也不晓得。例如像虚云老和尚，他能一入定一个月两个月不出定，这个功夫相当高了啊。那么如果没有相当高的禅定功夫啊，就不可能这么久的时间呢、啊、他完全啊安住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这个就叫做支灵功德。他那个功德如灵啊，一类一类的功德如灵，所以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当中，他在定境之中啊， 自由自在，享受他的禅定之乐。那么时间过了多久啊，这时间过多久他完全不知道，忘掉这个时空，忘掉时空了。那种境界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我们不修禅定啊，不知道这个乐境啊。如果是二禅呢，二禅有四支功德，四支功德只能知道名相了，不能细讲啊。二禅四支功德，第一是内静，内心的清净，内静；第二喜，第三乐，第四一心。这四支功德跟前面的初禅只有第一不一样，喜乐一心跟前面的三四五相同的，因为到了二禅呢没有觉观，二禅呢心啊不取这个分别心，不取分别啊，既然没有分别心了，没有觉观了，所以啊他就清净了，内心清净，内心清净的喜乐一心的境界比前面初禅要殊胜的多了，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了。这个内见只是内境啊，只是说明他没有觉观了，没有觉观，没有寻思，没有粗心的念，没有细心的念啊，所以他内心完全清净了。这是二禅的四支功德，叫做智林功德。三禅有五支，三禅经智林功德有五支了：舍、念、慧、乐、一心，有三种不一样，跟前面有三种不一样。舍，舍什么啊？连那个欢喜心也没了。哦，到了三禅了，连那个欢喜心也没有了，舍掉了啊。那么他的心念里面只有第三禅的观念，第三禅的功德观念啊，那一种的禅定功夫。那么到了三禅呢，也有微量的智慧啊，不是完全没有智慧，有微量的智慧，但是定胜慧啊，所以已经有了这个三禅的这个智慧啊，所以第三有慧，第四乐。第五一心跟前面一样，但是这个三禅之乐呀不是前面二禅所能比了。三禅里面，四禅里面最快乐的就是第三禅，佛经里面经常说到最快乐的那种境界就是如三禅乐，如三禅乐，三禅的快乐最殊胜，最殊胜的快乐，没有比三禅更快乐的了因为这个只有三禅才有乐的觉感觉，乐的感觉只有三禅才有，到了第四禅就没有了所以第三禅舍掉第二禅的喜，没有那个浮动的欢喜心只有乐的那种享受，所以三禅最乐，没有比三禅再乐了那么他的一心啊，专一其心只在三禅境里，所以乐跟一心名相跟前面相同，那么境界又超过的多了，而且他的乐遍全身呢、啊，那比前面的二禅那相差很远那么舍念慧这三种是前面二禅没有的，这是第三禅有这五支的智林功德。到了第四禅有四支功德，四种智林功德，第一不苦不乐，第二舍，第三念，第四一心，这是第四禅的智林功德到了第四禅那连乐也没有了，乐也不可得，所以他的第一个智林就是不苦不乐，没有苦也没有乐，乐是跟苦相对待的三禅乐很快乐，但是还有苦可以跟他对待了，到了第四禅乐也不可得了，不苦不乐那么不苦不乐的境界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个不苦不乐的境界，因为他把喜乐都舍掉了，把前面第三禅的乐舍掉了，所以舍。那么为什么舍掉呢？他专一起心只念第四禅的功德，只在第四禅，所以念，而他的心念专一起心只在第四禅，所以叫做一心，这就是第四禅的智林功德。那么这就所谓坦若，坦若经文里面的淫邪坦若，淫邪比方修这个六行观，咽下苦粗章，心上进妙离。坦若是有的吃了，有的吃就是有的享受就是比方这个初禅以上的资灵功德，初禅以上的四禅的资灵功德这些名相平常没有研究禅的这些道理呀， 是不容易明白。本来讲这类经文呢，是不必说这个四禅的这些名相，本来不必讲的，因为讲要花很多时间呢。可是我们平常没有在讲禅的功夫，自己也没有看禅的功夫的书啊，那么对这个次第禅门之类啊没有看过，那么说出这个资灵功的什么叫做六行观都莫名其妙啊，不得已啊只好把这个名相提出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要详细啊，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第五卷第六卷呢，有专讲这个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啊，在这两卷的经这个书本里面呢，是专说这个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到后边的四空定都说到了。那么这两本书如果要细细的研究要讲的话，就要花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做这个名相的简单介绍。有没有说明这个共相残骸引一些残肉它这是表示修粗禅二禅以上升到色界天的这个资灵功的这个比方，在空学里面呢，虽然没有解脱生死，但是它已经有这种的受用了啊，那么比起下面来要好得多了，所以叫做火起自由里面是顺便就说到生粗禅的这个情况。那么一直到四禅呢，名相大致就说过了，再往下经文卯之下第三段明被烧之下色界天虽然有这些资灵功的，但是也会被烧那么前面那么讲的是初禅以上的色界天的好处，但实际上比起初世间法来它还是相差很远，还是被火所烧的所以下面有六句一首诵班说明这个被烧之下。经文野干之属并以前死，诸大恶兽近来食痰，臭烟蓬勃，四面充塞。这六句经文呢就说明这个色界天被火所熏的那种情况。野干是动物名就是比这个痰到了色界天呢没有欲界的贪了，所以叫做病以前死死说明他能降服欲界的贪心，欲界的贪心他已经能够降服了，所以叫做野干之属病以前死，这说明这个欲界的烦恼已经能够压服住不至于升起了，所以比作死。诸大恶兽近来食痰，诸大恶兽这是比色界的贪恶兽是比贪色界有色界的贪他贪什么呢？他要在色界里面享受色界天的快乐，这也是贪所以叫做畏禅这个四禅八定叫做畏禅味道太好了太好吃的东西畏禅你老是想着这个东西好吃那么这个禅定的快乐太快乐了，他老是贪着这个快乐，所以比作恶兽互相来吃痰这个东西就比作欲界虽然是没有这个欲界的贪，可是他有色界贪贪这个色界天的禅定那么他也有色界天的这个四道了，因为色界天是永久的是常，因为最快乐的是乐因为是最自在的是我，因为是最亲近的因为是净，所以他也有四岛所以被这个四面四岛在哪里来熏他，所以臭烟蓬勃，没有火烧到但是被烟熏到了，这比方这个火贼火在烧，火在烧虽然它不在欲界不会被火烧，不过会被欲界的烟的火烟所熏空穴里面会被这个火的烟熏到的，所以色界天虽然是没有火在烧但是它会被这个欲界的烟所熏显示它的烦恼没断暂时压服就享受这个报想满了它还是要堕落的， 所以会被烟啊蓬勃的烟在烧在熏蓬勃就显示这个烟很大了很厉害。四面充塞的四面就是比他这个色界天的天人呢他也有这个四道长乐耳钉生门在他的色界天中四面充塞。所以这就说明啊色界天那一种虽然是没有遇见那么严重啊但是也是被烟所熏啊相当辛苦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二血中是比色界天血中是比色界说完了下面是第三银字下第三送血歪师比五色界定境最高的可以升到五色界五色界天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叫做五色界四空天不但是修禅而已呀、还要把这个色相空掉能把色相空掉啊才能升到五色界天那么经文也有三段第一名所烧之类五色界虽然不会被火烧到照样是烟在熏那么是比方做火烧无功油盐毒蛇之类为火所烧真走出邪纠攀茶鬼这个字是土字我上次说过了是纠攀茶不是纠攀土随其欲而食正说明希望生五色界天的那一类众生他在欲界里面被欲界的火所烧真走出邪想要抛到这个邪外再往上升到五色界天去无共游原是毒虫了毒虫之类这是说明他厌烦色界的笼子很苦恼所以这个要生五色界天呢他又要厌色界的苦粗障心无色界的净妙理呢到了修无色界定的时候啊他又觉得这个色界的色笼啊好像笼子把它笼住啊很不安宁所以看色界是苦是粗是障碍那么心目无色界天的清净微妙可以出离所以又是修这个六行观不过他的六行观是厌色界心无色界跟前面不一样那么所以说这些毒虫之类啊为火所烧了正走出邪就赶快想要超出这个空邪那个邪啊就是比色界天比色界天空邪刚才是住在空邪之中现在希望能够出来就是要修上面的五色界的定那么由此啊好像纠攀茶鬼随其而食纠攀茶是历史的那个代表了取而食之就是他修这个五色界定啊还不是正知正见不是超出三界的定功所以比作像这个历史那么因为他有这个历史的缘故啊想要修五色界定空无边处死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些名相啊没有办法细讲了如果你真的要了解的话可以看这个次第禅门第六卷里面有详细说这个四空定随取而食就是希望修到这个五色界定升到五色界天那么虽然如此升到五色界生死还是不能免的那么越通途论有历史还是能够升到五色界天只是顿时要扶住这个欲界的顿时贪嗔痴慢也要扶住才能升到色界要升五色界色界的顿时也要能扶住才能升到五色界所以因此之故要升五色界要舍离色界定不舍离色界听也没有办法升到五色界这是五色界的比方当中啊第一段名所烧之类说完下面是第二名被烧之下 说明五色界定被烧之下，就是升到五色界天，生死还是不能了啊。纵然修到非非强，生死还是不能了啊。八万四千大劫满了，照样要堕落。所以下面就说明他将来也是会堕落的那个所烧之相啊。我们休息10分钟啊，再讲下文啊。